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76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文章，小屯故事，20多年风调雨顺，3年疫情无人应染疫去世。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永善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5月21日。我生长在黑龙江一个偏僻的农村，1996年春，法轮大法红传到了我们屯。母亲得法后身心变化特别大，不但全身的疾病都好了，没有一点文化的母亲还能诵读厚厚的一本大法著作《转法轮》，乡亲们都说她年轻了20岁。我也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，我的肝硬化也不知不觉的好了，很多乡亲都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，认同了大法。今天借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和师父的生日之际，把乡亲们明白真相得福报的故事说与大家分享。一，小屯为什么总是风调雨顺？协党江泽民集团于1999年7月开始发动对法轮大法的疯狂迫害，一开始就利用喉舌媒体造谣，铺天盖地的抹黑法轮功，毒害了全世界的人。但是我们屯的乡亲们几乎都能分清正与邪，每当电视一播放诬陷大法的报道时，村民们都很反感，见到大法弟子就会说电视又开始给你们造谣骗人了。在迫害发生之前，我们屯就有很多人都读过大法著作，有的还修炼一段时间，大法书上怎么说的他们都知道，也都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大法弟子做好人的表现。比如有的人修炼后把自己多占的土地退还了，有的把修炼前偷别人家的门框等物品送还了施主并赔礼道歉。大法弟子助人为乐拾金不昧的例子也很多，比如一位医生修炼后，谁家有人病了，无论看病还是打针，那是随叫随到，村民有困难的没钱的也都照样给看病拿药。冬天大雪封道时，大法弟子自愿去清理道路积雪，大桥年久失修坍塌了，大法弟子就自己出钱出车出人修桥补路。我们屯的村长书记还在大喇叭里公开说，什么共产党员都不如人家练法轮功的。当县里和乡镇警察到本村骚扰大法弟子的时候，有的村民就及时通报让大法弟子躲起来，有的村民还质问警察说，你们为啥不抓坏人专抓好人呢？问的警察哑口无言。有一次警察绑架了几位发真相资料的大法弟子，有个村民就主动去要人，他从乡派出所要到县610，县610的人说，你的胆子可真大，还敢来这儿为法轮功说话。他说，练法轮功的个个都是好人，也没干坏事，我为啥不敢呢？县610的人说，听你说的这些话好像也是练法轮功的。他说，那你是高抬我了，练法轮功的不抽烟不喝酒，可我不行，吃喝嫖赌抽，除了不嫖不赌我样样都占，他们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做不到，我想你也做不到。我知道法轮功好， 是因为我媳妇也练，所以我对法轮功非常了解。你们知道吗？我媳妇没练前是村里有名的厉害角色，有人惹着她了，她拿起菜刀把人家吓得到处跑。我媳妇要是不修炼法轮功，我这个家早就散了。有一次，大法弟子为营救同修在村民中征签，全村 90% 以上的村民都签了字，证明被绑架的大法弟子是好人，要求无条件放人。征签在网上曝光后，县610派警察到村里搞所谓调查，凡是被问到的村民，无论警察怎么恐吓，都堂堂正正地说，确实是我自愿签的，那上边说的都是真实的。来人都灰溜溜地走了，村委会成员还主动把生活困难的大法弟子上报镇里，要求政府发放救济。屯里的村民绝大多数都给自己摆放好了正确的位置，前些年一过年，大法弟子就给乡亲发真相对联和福字，村民都堂堂正正地张贴，有的说这对联就是一道符啊，我家的附体进不来屋了。所以疫情一发生，很多村民就说，你看看法轮功学员说得多准，说谁迫害法轮功谁会遭恶报，说完不几年，那些迫害法轮功的官员都一个一个的遭恶报了。法轮功学员说将来会有劫难，让退出党团队，你看现在这瘟疫不也来了吗？还有人声明，我可是一直都认同法轮功。很多村民都把自己认同大法，怎么善待大法弟子当做自己的荣耀。疫情一出现，那些原来有顾虑没三退的村民也都相继退出了党团队。这些年我们屯没有出现过严重的天灾人祸，即使是在干旱最严重的年头，上天都会单给我们屯下几场雨缓解旱情。20多年来，我们村基本上是风调雨顺，特别是3年多的瘟疫肆虐，全屯千余人中是有阳了的，有发烧咳嗽的，但是没有人因感染中共病毒而去世，这全因为村民们对大法有正确的认识，而得到大法的佑护，得到福报。二，弃恶从善的村支书。我们屯的协党书记 S 一开始就知道法轮大法好，但在名利的驱使下，配合江泽民集团参与迫害大法弟子，撕毁大法真相资料。起初本村的大法弟子经常给他讲真相，他都以自己当书记没办法等借口来搪塞。我给他讲真相时，他嘴里答应着，过后还照样干坏事。我一度想，这个人可能就是那种无药可救的人吧。一天晚上，我清晰地梦见发大水了，我急忙跑到屋外，回头看见 S 还在屋里，水已经快到他的腰部了，我就着急喊他，快出来快出来，发大水了。醒来后我悟到，是师父在点化我，还得救度他。我和村里同修交流后，大家也都说，那继续给他机会吧。 S 的大舅哥是村里种地大户，谁家搬走了，他大舅哥就把这家的地收过来种。那年镇里要求各村核对当地人口，要求凡是不在本村住的统统把地收回来，可 S 的大舅哥说啥也不让收他种的地。这回 S 犯难了，他大舅哥种的地要是不收，他就无法向镇政府领导交差了，于是他就强行把他大舅哥种的地收了。结果到秋天，他大舅哥和他大舅哥的姑爷合伙就把 S 家十多晌成熟的庄稼都收到他家去了，这下可把 S 气坏了，最后打仗打到你死我活的地步。 S 天天在家磨刀，算计着哪天把他大舅哥和他大舅哥的姑爷两家的人全杀掉。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城里我姑娘家，我就给 S 打电话劝说 S 2个多小时，我给他讲了人与人的因果关系，告诉他我们学大法都知道这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如果是你前世欠他的，你就得还他们，你如果不欠他们的，他收了你的庄稼就得给你得。俗话说， 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你如果把他们杀了，你不得去偿命吗？死后还得下地狱。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我又提醒 S 说，我们大法弟子常说的善待大法一念，天赐幸福平安，可你这些年都干些啥？我告诉你吧，你杀人的那个念头都不是你本人的意愿，都是有些不好的生命控制着你，就是人常说的小鬼催命。我劝你，如果你再有杀人的想法时，你就念我告诉你的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那些低灵生命就不敢控制你了。这回他真的听进去了，还爽快地答应了。 S 的大舅哥的亲家是我同修，他和我说，他大舅哥家非常感谢你，说要不是你劝善， S 就真能把他家人都杀了。有一次我回乡下，听同修说有人看见 S 还在涂抹真相胶贴，让我再给 S 讲讲。我就去 S 家找他，正赶上村里选举，他去村民家拉选票去了，我就在他家门口等他。他回来看到我时，似乎知道了我找他为啥事，就说，我忙着选票呢，没时间。我告诉他，你忙着是为了当官挣钱是吧？可我告诉你的是保命，你命要是没了，要钱有啥用呢？人家把驴牵走了，你去拔橛子。他说，也没啥拔橛子的，就是干这个的，上边要来检查，你说咋办？我说，共产邪党干了那么多坏事，老天就要灭他了，迫害法轮功的贪官们都搂够了，清算的时候你就得去给他们当替罪羊。我们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中说，那些迫害大法弟子干扰正法的人，因为他祖宗都会有罪，因此会下地狱。你说你的全家是不是都被你给坑了？要我说，宁可不干这个，也要为自己和全家人的未来着想。这一次也许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为他好，他听得很认真，从表情也能看到他听进去了。后来他就真的放弃了那次竞选了。我再次见到他时，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对自己过去对待大法弟子的态度和毁坏真相的行为表示后悔，还写了郑重声明让我帮他发给明慧王。 S 不当邪党书记后就去外地打工，他后来告诉我，一次他给人家挑稻苗，从大棚挑稻苗往插秧的地里送。他说，挑苗这个活挣钱多，可也是最累的。我和一个个子比我高，身体比我壮实的人一伙，那个人一看我的身材和年龄就说，就你这样能干过我吗？我说，小样，我有九字秘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你说真是神奇呀，我念这九个字就把这活干下来了。 S 回来特意买了好多水果来我家，我知道他是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受益了，是给大法师父买的供果。今年 S 从外地打电话告诉我，他在外地打工老好了，挣着钱，还不干那些违心的事儿，比当村书记强多了。他还告诉我一件大法保护了他的神奇事。他说，年前我在工地打工，从十多层高的楼上掉下来一扇百叶窗，正砸在我的头上，把我头砸了个大口子，缝了四针。幸亏我天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大法师父保护我了。工地的人都说，这要换成别人就必死无疑了。我真为这个生命选择光明而高兴，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一包几岁的方便面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5月16日。每次去超市看到货架上的方便面，多年前的往事就会情不自禁地在脑海中浮现，一幕一幕那样的清晰，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那包袋子已经发皱，面饼已被压碎的方便面，让我在人生中陷入低谷并遭受长期酷刑折磨的过程中感到温暖，升起希望。
那是我身陷囹圄后收到的第一份生日礼物。事情还得从我被绑架关押到看守所说起。说真的，想起过往的那些经历，所有熟悉我的人都忍不住扼腕叹息，他们无法理解我的人生怎么会和看守所、监狱和长时间的酷刑折磨联系到一起。因为我从小乖巧懂事，从不让周围人操心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可谓一路顺风。修炼法轮大法后的我变得更加善解人意，开启了更加美好的人生。可是在我上大学期间，中共协党发动的这场对法轮功毫无人性的迫害，结束了我和家人原有的幸福生活。我被开除公职，遭受酷刑，风华正茂的年龄被非法判重刑，在监狱里熬过了无数个噩梦般的日子。但无论在怎样黑暗恶劣的环境中，无论经历了什么，我都很清醒地知道，我是一名法轮大法弟子。我不但自己不能倒下，更要给周围人带来光明。一，两朵大红花和一匹小银马。在看守所里，在押人员面对着人生境遇的巨大变故和不可预知的未来，很多人都愁苦不堪，悲观绝望。我不为自己的境遇所累，尽量的为他们考虑，让大家彼此互相关心。闲聊中知道了我的过去，看到了我当下的心态，他们都很佩服。我们平时也经常一起讨论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迫害的真相。法院要对我开庭了，监号里有一个人梦见远处飘来两朵大红花。我告诉他们，届时将有两位北京人权律师从信仰合法、迫害犯罪的角度来为我辩护。开庭的前一晚，监号里的他们既激动又替我担心。小雨悄悄走到我身边，把一个纯银的小马吊坠塞到我手里，说：姐，你是属马的，送给你，祝你明天马到成功。这在这里可是稀罕物，这是小雨家人花钱拜托狱警照顾他，是狱警给他的。小辉很高兴，说：妹，你明天一定要带着他去开庭。怎么带呢？玉姨就和小辉商量，应该搓根绳穿成项链戴在脖子上。小辉说应该用亮堂色，鲜艳又吉利。于是他们找到一件粉色衣服，拆下线丝。玉姨搓成细绳，小辉穿成项链，小雨亲自帮我戴上。开庭那天，小猪把我的长发盘起，设计了好看的发型。不知是谁先前为我存了一套崭新的阿迪达斯运动服，很漂亮。我就穿着这套运动服，带着纯银的小马吊坠，昂首阔步地走出监号。没走几步就到了所谓的法庭。尽管我再三要求到正规法庭开庭，他们执意在看守所的简易法庭秘密开庭。一到法庭门口，我竟然看到了省厅、市局、分局，几乎所有参与迫害过我的人都来了。他们用尽手段欺负法轮功学员，今天就要给我最后定论了。摆这么大的阵仗，他们看到了吗？一个青年女子在巨难中依然坚定地维护信仰，尤其今天竟然依旧如此鲜活。二，一包几岁的方便面。小辉来自农村，18年前他的家人因不堪村里恶霸的常年欺辱，失手造成恶霸死亡。小辉听到消息后赶到现场，竟被定为从犯。小辉家里还有卧病在床的老人和几岁的孩子，他抑郁成疾，经常呼吸困难，几近昏迷，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。家里没钱，没人管他，而恶霸又是当地公安局长的亲戚，他会被判重刑，这在大家心里几乎成了100%的事情。小辉遇到我以后， 非常愿意和我聊天。他说，即使我什么也不说，待在我身边，他都会很舒服。我不断地用从法轮大法中领悟的理去安慰和鼓励他，告诉他世间万事皆有因缘，人各有命的道理。他逐渐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每遇到危险时就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还学会了很多首法轮大法红吟中的诗句和几篇短的大法经文，逐渐学会去看淡看清身边的恩怨情仇。还有三四天就要过大年了，一天中午午休刚一起床，小辉就告诉我他做了一个梦，一匹非常高大四周散射金光的大马飞驰而来。他知道我是属马的，他说我是他的贵人，这个梦让他很高兴。大家都在叠被褥，还没等收拾完，狱警开开门喊小辉，他被释放了。谁都想不到，平时没人管没人问的小辉竟然在大年前突然被释放了，毫无征兆。小辉回家了，我真的是为他高兴。我想起来几个月前他曾送我一包珍贵的方便面。小辉平时生活很拮据，每个月只花几十元钱，除了必须的日用品他几乎什么都不买。看守所的伙食很差，每天早晨九点多钟的那一餐提供的是没油没菜的汤。因为监号24小时只有凉水，所以用这个热汤来泡方便面已成为美味佳肴。一天早晨马上开饭了，小辉拿出一个鸡蛋，还有一包被挤碎的方便面，看包装的样子已存放很久了。他对我说，妹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说着就撕开包装袋，把面放入我的饭盆，又把一只去皮的白白的鸡蛋也放到我的饭盆。他说，一会儿开饭时你就浇上热汤。我看着鸡蛋和面，看着那皱巴巴的方便面袋儿，感动涌上心头。小辉自己从来不舍得吃的东西却送给了我，而且还记得那天是我的生日，而我自己都忘了。三，一份在看守所流传下来的祝福。在监狱时，有一次一个新来的犯人远远地喊我的名字，我正被鲍家贴身严管，但他一点不避讳。我想他是谁呢？不认识呀。他又喊，你是某某某吧？我是和你从一个看守所来的，看过你写的信，听过你的经历，就特别特别想看看你这个人。今天终于看到了，你一定要好好保重，照顾好自己呀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是那封信。我在被投监的前夜忙了一宿，真心诚意地写了一封祝福信，作为临别时的礼物留给监号里的他们。首先感谢他们在共同患难的日子里给予我的帮助，尤其是给予我修炼上的支持。然后我鼓励他们要学会用真诚、善良、宽容的心态善待彼此，遇到危难时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一定能够走过这场人生劫难。没想到这封信不但他们看了，还在看守所流传了很长时间。结束冤狱后，每每想起这感人的一幕幕，想到因这种缘分与大法弟子相遇而了解了真相的有缘人们，真的由衷地替他们感到高兴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生命的可贵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本人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5月17号。 借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，把我当保姆的相关经历写出来，以证实法轮大法的超长、伟大与美好。第一部分，等死的老夫妻。2022年夏天，我家对门一对年逾古稀的老夫妻，因无人照料，都被家人送进养老院。期间，老太太突发脑出血，送医后家属被告知准备后事，他女儿就把他接回家中。当时老太太插着胃管，眼珠已经不会转动了，医生说最多也就能活10天。我知道后就过去看望他，一瞅那真是等死的状态了。我就趴在他耳根和他说，心里要念法轮大法好，能活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天天过去在他跟前念，我做好吃的也给带一份儿。那时他家人是拿着注射器往他胃里打流食，我所能想到的就是尽量的帮助他们解决点实际困难。也就是一周左右吧，一天他女儿激动地喊我说，他妈眼球能转了。我和老太太进一步沟通，我说，大姨，你要是知道我是谁，眼睛就转一下。他的眼睛就真的转动了，他女儿很激动，我就让他女儿也对着他妈念法轮大法好，我想这也能增加他的信心。有一天他女儿问我，把胃管拿下来行不行，我说，只要你相信大法好就没问题。也就半个月左右吧，老太太就能吞咽食物了。之后我去了外地孩子家，期间老太太的女儿把他妈弄到康复中心，20天花了5000元，但身体也没见起色。因无人照顾，只得再次把老太太弄到养老院。他女儿看着脑出血的妈，再看看同样生活不能自理，早已脑血栓的爸，一筹莫展。他几乎天天给我打电话，他看我对他妈好，又干净利落热心，就惦记着我能回去照顾他妈。而老太太也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了，天天和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叨咕我的名字。第二部分，我的保姆生涯。我原来自己开的店停了之后，去外地孩子家的打算是，如果那里能找到同修，有个修炼环境的话，就在那里发展，不回本地了。但一直没能如愿，我悟到师父没有这样的安排。所以当我25天后从外地回到家中，老太太的女儿开车来找我，请我照顾老人时，我就答应了。我是个要强的性格，干什么都想干好，而且关键是自己是修炼人，我把自己和世人的关系摆正，始终牢记自己的使命是救人。首先我给这个家来个大扫除，屋子很脏，已经长期没打扫了，不只是灰尘多，犄角旮旯、厕所等都是厚厚的一层。我非常用心地彻底清理尘渣污垢，就像对自己的家一样用心。有用的留下，没用的东西该搬走的搬走，该卖的卖。家里供的狐黄白柳附体牌位让他家人统统处理掉，用了10多天的时间吧。最后屋子是窗明几净，亮亮堂堂，等他们回到家时都不相信这是自己的家。从此我正式进入保姆的角色。老人的女儿原本就想管妈妈就行了，但看看老爸非常不忍心，就和我商量一起接过来。于是两位老人各住一个房间，我一个人应对他们每天24小时的一切。因为二老都身患重病，又卧床不起，生活没有规律，这吃喝拉撒的非常容易把人弄得团团转，费心费力也不见得有好效果。但是我已经是修炼28年的老大法弟子了，深知法轮大法的威德之大，也知道生命都是为法而来，非常珍贵。所以我没有把保姆这个角色摆在第一位，我首先是珍惜他们，让他们感受到真善人的美好，让他们知道生命的可贵，让他们明白真相，从而得到生命永远的归宿。也知道这种情况，只有相信大法才能延续他们的生命。老爷子是军人出身，在部队入的党，受无神论的影响，使他觉得 以他现在的身体状态，活着没有意义，所以求生的欲望弱，不好好吃饭。针对这种情况，我和他讲真相，他嘴里说那些被邪党灌输的谎言，有时躺在床上和我干仗。我不计较，非常体谅他，知道得一点一点的来。我每天搞好室内卫生以及二位老人的个人卫生，包括擦洗身体，使之没有异味，保持空气清新。给他们做饭食时，也是把米饭和菜分别用机器打碎，使他们吃得有滋味些。喂饭时，每人都得一个多小时。同时，我很注意自己的语气和善心，按照大法师父要求的去做，并及时警醒自己的不足。每遇到老爷子吃不下饭，我就耐心地劝慰他，鼓励他。他看我因此而难过的落泪，就努力地去吃。我经常用大法的法理开导他，告诉他生命的可贵，生命只有归大法管才能有保障，告诉他听闻大法的幸运，吃苦遭罪是好事，是在消减业债，也会给他讲心目中的党在历史中干的那些坏事，同时教他念法轮大法好。他虽然说话含糊不清，但从心态上、嘴型上知道他在念，真心的念。一点点的，他能坐会儿了，能坐在轮椅上了。有一天，他心甘情愿地退了党。老爷子在回家11个月后安详离世，享年73岁。老人去世时没有任何痛苦，当天中午还喝了半斤奶。亲属都知道他早已道寿，是借了大法的光，才延续了生命。下面再说说老太太。通过和老太太接触，我才知道，在我曾经被迫害期间，她理直气壮地对上门骚扰的警察说，人家犯什么法了？孩子那么大点儿，咋整啊？你们干点好事儿吧。在当时那种大环境下，她表现出难得的正义。这老太太与大法有缘，她从养老院回来后，我除悉心照料她，还让她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以及真相广播，同时让她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她的床是病人专用的可以升降的那种摇床，但仅摇起大概30度角她就吐。我就让她和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，而且平时无论干什么都真心念诵。奇迹发生了，大概一周的时间吧，老太太能坐着吃饭了，如厕也可以坐在专门的椅子上解决了。老太太逐渐地脱离了在床上吃喝拉撒的难题，开始走向正常。有时老人大便干燥，即使用开塞露她也使不上劲儿，我就戴着手套一点点往出抠，她女儿非常感动。老人每天都听师父讲法录音，比较有正念，有强烈的愿望想跟师父回到真正的家园。一点点的，他能站起来了，我抱着他能挪动脚步了，同时嘴里不断地念着法轮大法好。一点点的，我们念着法轮大法好，我松手只从身边护着他，他就能从这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，大概15米的距离。他悟性好，逐渐去除了比如对洗澡、吃东西凉热的观念，能够正面抵制负面的思想。一次，他听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受到启发，来了正念。当时我正在厨房做饭，他大喊我的小名儿要吃饭，因他当时正处于对身体的不正确状态，有负面情绪不想吃饭的时候，我拿来饭他立刻吃了起来，不正确状态马上消失了。老人之前患有糖尿病，一直打着肚皮针、胰岛素。他从养老院回来后，经他同意，我没有再给他打，而其他的药我按照要求的剂量再给他吃。但半年的时间过去了，我看到老太太吃饭仍拿不住勺。一天，我查看那些药的说明书，怎么都是治疗精神病的药啊？就和他女儿沟通，他说是怕他妈睡不着觉才吃的。我说明其中的利弊，他看到母亲在好转，就同意把药全停了，老人自己也同意。 现在老人家脸色红润，说话口齿清晰，自己能如厕、脱衣服、系扣子、吃饭。自己每天循着孩子在房间墙上安装的扶手能走三圈，边走边念大法好，洗澡时能配合我的需要或坐或站。要知道一年前他还是糖尿病脑出血的患者呢。这里说两个小插曲，有两次我出门在外，家里另外找个保姆护理一下，只十来天的时间，两位老人就不吃饭了，家人赶紧叫我回来。还有一次家里两位亲戚在护理，不知咋搞的，老人棉被床上全是屎尿，这大冬天亲戚窝火憋气，急得团团转，也弄不顺当。等我一回来，一切又都走入正常状态，有条不紊。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，不是我有什么能力让两位老人听我的话，这全是法轮大法的威力呀。两位老人认同大法，听闻了大法的法理，就得到了如此大的福报。这恰恰印证了大法师父在《转法轮论语》中讲的：天体、宇宙、生命、万事万物是宇宙大法开创的，生命背离它就是真正的败坏，世人能够符合它就是真正的好人，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。作为修炼人，同化它，你就是个得道者神。第三部分，老爷子的弟弟得法纪。老爷子的亲弟弟，我们都叫他老叔，他也70多岁了，患有腰肌劳损，家住农村。在老爷子刚回到家时，老叔让老爷子的女儿开车拉他去市里针灸。老叔每次来，我都主动沏茶，并弄点好吃的款待他。针灸完回来，我再主动做饭给他们吃，我自己家的东西。这样持续20多天，天天如此，老叔很感动。期间他共花费好几千元，身体也没见好转。在结束针灸后，他也天天来他哥家向我诉说他的不易。看着他愁苦的脸，我真诚地告诉他秘方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看到哥嫂的变化，看到嫂子的装老衣服都买好等死了，现在脸色又红又白。同时我又给他讲我自身修炼后的身心变化，并深入讲真相，他又总能看到我在这个家正面的表现，一来二去他一点点地接受了。他嫂子也告诉他大法好，劝他修炼。我不失时机地给他准备了小匣子，即装有 TF 卡的收音机，让他听大法师父的讲法，从此他得法了。由于他动真心想修，不长时间他的腰肌劳损就好了。他说自己的胳膊啊、腿啊等毛病都好了。当时我没有问具体什么病。晚上他看到自家屋里墙上贴的真相福字放光，还把自己看完的真相资料给别人看，而且他还主动地给家人和邻居亲戚讲真相，提醒别人不要说大法不好的话，维护大法。老叔家的一个亲戚原来油嘴滑舌，对大法有负面想法，通过老叔给讲真相，现在非常认同大法好，也做了三退。有一次这位亲戚看见我，主动给我作揖，态度非常诚恳。老叔三天两头的就来找我，切磋遇到的问题怎么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呢。第四部分，老太太的女儿姑爷退党了。我当保姆期间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，把这个家当作自己的家，肯付出能舍。这个家缺被子，我把自家新被子拿来，这个家缺什么，只要我家有的东西我就拿过来尽管用，彼此相待就像一家人一样。发现自己没做好的地方，我就及时改正，展现光明。老太太的女儿个性特别强，对事情也有自己的见解，不轻易认同什么。这一年多的时间，她亲眼见证了父母的变化，整洁的家，发自真心的认同大法好，不但自己退出协党组织，还劝人三退。她丈夫是警察，处级干部，自接触我后，她发自内心地说， 感觉有你在就有妈在，你说啥我听。他也退档了，他们每次回家前都给我打电话说想吃什么，我就准备好食材，待他们来时高高兴兴的餐一顿，那种高兴发自真心。2024年元旦，他们搞了个庆祝，四家十来口人在老叔家热热闹闹的会餐，大家非常高兴感慨。就餐一时，老太太的女儿首先举起饮料杯说道，法轮大法好。姑爷接话，真善人好。他们真诚的心让我感动不已，我想这是明白真相的世人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。第五部分，结语。老太太原本脾气特性，自私要尖，什么事都得围着自己转，不然就耍脾气。她和女儿一向合不来，和其他人相处也辛苦。通过这一年多的时间，老太太不仅身心受益了，而且一家人和和乐乐。不止于此，这家的亲戚有十多人真心退出邪党组织，认同大法好。街坊邻居也见证了大法的超常。我看到通过他们也在扩展着真相，与更多的人续缘，展现着法轮大法的博大与救度的宏恩。前些天有位朋友和我提起，他把我做保姆的故事说给了一个老板听，那个老板说只要他指我同意，要多少钱都行。还有人主动出价伺候一个人每月6000元。我们所在的城市是地级市，这个价码已经不低了。我开玩笑时和老太太的女儿说起这个事儿，并逗她，我这个保姆可不是市场价了啊。她一脸的严肃，说什么也不放我，并说我去哪儿她就带着妈跟到哪儿。我知道自己是大法弟子，我的一切来源于大法，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，关关难难都是师父把我托起，不离不弃，我用生命的永远也报答不了师父的恩德。在这末节的最后，我愿谨遵师命，救度更多可贵的世人。再次感恩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不执于人间得失不是傻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7日。我的家乡是个美丽的小镇，青山碧水，鸟语花香，孕育出诸多的大法弟子开创辉煌。大法红传小镇，众多有缘人得法，大法弟子自行成立了多个学法小组，常年坚持集体学法，心性在提高，正念正行中讲真相救人，使许多世人明白真相，退出党团队。得福报的世人遇见大法弟子，不管大街小巷就喊法轮大法好，路边世人听到有的露出微笑，这也是我们整体互相配合开创的环境。自身作证就能改变周围的环境，也能改变常人，也能使恶人变好。虽然有人说你们不食人间烟火，不会享天伦之乐，像个傻子，我们不执于人间得失不是傻，宇宙在巨变，人心无善念，生命处于危险，我们是助师正法的使者，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，不能见微无视不管，我们舍尽人间的名情利是为了救度众生回归天国，永福永生。一，法轮功真厉害，把你改变了。我今年66岁，于1997年得法，20多年修炼路上经风雨遇险滩，在这红尘四海污浊下滑的社会中，被金钱诱惑的情况下，还得顶住中共红魔的迫害，只有大法弟子才能经得起考验。先讲一下我是怎样改变的。我小时候正赶上文化大革命，我父亲被批被打被抄家，说我父亲有罪，什么走资派，他们还骂我是走资派狗崽子，鄙视我， 还把批判我父亲大字报往我身上粘贴。当时我还小，敢怒不敢言。那时的我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宁愿站着死，绝不跪着生，生死看淡，不服就干，把人打进医院，抽烟喝酒打架斗殴，那都是常事。单位分福利，没等卸货，我跳上车先挑好的拿，工作说不干就不干。是大法法理沁入我心田，修炼使我本性大变，多做善事，坏事不干，脱胎换骨，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单位的东西不拿了，分福利也不抢了，先叫别人拿，自己最后拿。曾经被我欺压的同事现在反过来了，在众多人面前羞辱我，我很丢面子，刚要发火，一下想起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何为忍中的法。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，气恨委屈含泪而忍，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，根本就不产生气恨，不觉委屈，才是修炼者之忍。我忍住了，没发火，可他又重重踩了我一脚，挑衅说，你不能忍吗？我想光忍还不行，必须向人家道歉。我诚恳地向他认错，说，以前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你了。他转怒为笑，用手轻轻拍我的肩膀说，法轮功真厉害，把你改变了，如不亲自体验，我不会相信的。矛盾面前，我能慈悲相见了，言行和善，忍辱负重，也能弯腰道歉。二，冰天雪地任我行，车行万里洒甘露。有一年冬天，雪雨过后，路面结冰，道路特别滑，很少车辆行驶。我带着两位同修在百里外往家骑，骑摩托车在冰雪路上，当行驶在半路时，摩托车发动机爆缸，差一点摔在路上，简单修一下继续行驶，我们安全到家。然后我到修车店修车，修车老板把车拆开说，发动机爆缸，多亏没走远，否则就危险。我说，我从百里外又带两个人回来的。他说，神了神了。为证实法方便，我将两轮摩托车换成三轮车，同修之间无论大小事都来找我帮忙，我也是义不容辞，随叫随到。有一次，农村的 A 同修被非法拘留15天， A 同修的丈夫生气不想去接他，我和两位同修冒着鹅毛大雪去几十公里外农村找 A 同修的丈夫。由于 A 同修几经邪党迫害，使他丈夫的思想压力、经济损失都很大，他脾气暴躁，就连我们送他的物品都拒绝，说不拿走就扔掉。我们没有被他的情绪所带动，耐心劝导他，你妻子是做好人被迫害的，如果不接他回来，被派出所警察带走继续迫害，对他对你都不好，我们出车出人出费用，只要你去我们配合你。我们的善心打动了他，同意去接。我们饿着肚子冒着大雪往回赶，由于雪特大，路上许多大车不敢开，停在路边。这时有一同修说，四个轮大车都停在路边，你三轮车能行吗？我坚定一念，能行。当行驶一段铁路时，由于地势洼，积雪太多，足有一米厚，我开车经过时感觉车轮离地，像船一样滑行，安全开到家。我们深感只有师父加持我们，路才能畅通。第二天，我们和被迫害的同修的丈夫把同修平安接回家，后来她丈夫也改变了对同修的看法。随着正法的推进，我地区大多数同修都走出来做证实法的事，而且越做越多，越做越广。三轮车跟不上形势，我换了四轮车，奔波在城市乡镇，大法资料洒遍高楼村舍，唤醒被邪党迷惑的世人。 让他们走出被欺骗的漩涡。无论寒冬酷暑、饥渴挨饿，还是遭人辱骂、恶告，面临被警察抓捕，我们都没有退却害怕。真相资料照常散发，不但夜晚发，有时白天也发，有时当面给、当面讲，不但在本地做，还到外市、外省，跑遍大街小巷，沟沟坎坎。我们不图回报，没有抱怨，反而心情愉快。我们是神的使者，完成使命，快乐而归。当散发完资料回来路上，我们唱着一首明慧网上的歌曲，走过秋冬走春夏，迎来晨曦送晚霞，乡间小路脚印流，城市高楼汗珠洒，多年辛劳无暇问，难中救人是最大，满面风尘不足惜，愿把真福送万家。三，帮别人其实是在修自己。我们地区在互相配合上能形成整体，同修之间无论大小事都能主动去帮助，有的过心性关，有的过病业关，都能及时在一起学法发正念，帮同修渡过难关。一次，女同修 C 鼻子大量出血，我和几位同修到她家发正念，她丈夫堵住门不让我们进，我们告诉她 C 同修有师父有大法保护会好的。 C 同修正念挺强，不上医院，她丈夫也只好同意，我们一起学法发正念， C 同修三天痊愈，而且面部有红似白的。她丈夫看到妻子吐那么多血，没上医院就好了，发出肺腑之言，这大法是真的好。周边农村的女同修 D 表现出糖尿病假象症状，她丈夫和女儿不让她吃水果、肉类等食物，每顿饭只让吃两小片玉米饽饽，每天还必须走10000步。 D 同修实在受不了了，偷偷跑到我们地区，她家人到处找她。后来她女儿打电话给我说，我妈妈是不是上你们那儿了，你们赶快把我妈送回来，我妈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报警找你们算账。我安慰她说，你放心，你妈不会有事的。但她说报警我还是有点担心，因为我也是多次被迫害过，也有怕心和顾虑心，但用法义衡量，这不是暴露出人心吗？归正自己才能帮助他人。我们和低同修一起学法交流，否定病业假象，水果鱼肉该吃吃该喝喝，低同修在法上提高了，什么糖尿病症全无。三天后，我们将满面红光的低同修送回家，对他女儿说，你妈好了，我们把她送回来了。我们以为家人看到肯定高兴，可是出乎意料，他女儿不但不感谢，脸木木的不看我们一眼。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，又一想，这是什么心？这不是图回报的心吗？而且低同修的好转，那不是师父加持的吗？我能做了什么呢？那不是贪天之功吗？师父在红银三静心瞅一瞅里的不为回报没有求，背是会背了，到关键时刻怎么不对照呢？必须做到才是真修。后来低同修的丈夫的手受伤住省城医院，我和同修去看他，他感动了，说我们大老远来看他，亲朋好友都没来，他改变了对我们的看法。我们听说临县的一同修身体出现病业状态，身体越来越弱，我们到那一看，一同修脸面黑黑的，白眼珠是暗黄色的，像肝炎病那种，他的家人同修都很无奈，我们和他家人切磋，让一同修到我们那里换换环境。他家人也听说我们这环境挺好，就同意了，我把一同修接到我家一起吃住，吃饭的时候他自己带餐具单独用餐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，我这是传染病，怕传染你。我笑着对他说， 我是修炼人，功能抵挡一切病毒，你那状态跟我没关系。我和他在一菜盆里吃，在一起住，一起背法，一起练功，又一起到学法点交流切磋，到谁家都没把他当病人对待。在修炼的环境中，一同修心性在提高，皮肤由黑变红，眼睛由黄变白，过去上楼梯走几步就喘气歇一会儿，现在上四五楼不喘不累。十多天后，一同修自己开车回家，他家人看他变化这么大，也由懈怠变精进了。外地同修一被迫害成脑血栓状态，需要我们帮帮。我和几位同修买很多食品到一同修家，当地同修给我们说一同修的情况，他家是农民，父母80多岁，有哥有弟，他排行老二，他大学毕业，当时家人以他为荣，他被邪党迫害致生活不能自理，哥弟成家不在本地，家中仅靠父亲微薄收入维持，两位老人很辛苦，逐渐对大法产生怨恨，不许他学法练功，当地同修去探视不让进，往外推同修，甚至敲铁盆在门外大喊法轮功人来了，同修们为了安全着想，谁也不敢去他家了。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？是管还是不管？我们先找别的同修切磋，建议把一同修接出来，让他系统学法练功发正念。我思想快速地过了一遍，这也是对我的考验。一同修的家人不理解，举报怎么办？一同修病业这么严重，出了事怎么办？一同修不能去女同修家，我是男的，只有上我家，我得全权负责。关键时刻是为他还是为我？人神一念说是容易，做起来真是难呐。师父在《红营二法正乾坤》中说，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。师父教我们救世人，同门弟子更应该帮，救人刻不容缓。我说，咱们先到他家看看。我们到他家敲几次才开门，我看到一同修身体骨瘦如柴，两眼发呆，合不上嘴，流着口水，发不出音来，半身不遂，吃饭他母亲喂，我俩曾一起被非法劳教，当他认出我时非常激动，那期待的眼神，求助的心态，使人动容。他发不出声，打着手势示意他母亲，我俩认识，关系很好。他母亲打消了对我们的戒备。我对他母亲说，您二老伺候他太累了，我把他接我家护理几天，让您二老歇歇。开始他母亲不同意，说太麻烦了，最后几个同修耐心劝了很长时间，才同意我们把他带走。临走的时候，他母亲交代说，他不吃鱼，不吃肉，不吃菜，用水泡面包喂他。到我家以后，几个同修给一同修做可口的饭菜，把鱼肉捣碎喂他，在他家吃一碗饭，在我家吃两碗。通过集体学法练功发正念，三天后一同修能自己吃饭了，动功进功也能练了。这时他的大哥给我打电话，呵斥我说，你们把我弟弟带哪去了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我没有生气，善意地说，你弟弟是一个重病人，来我家没用他一分钱，就是让你弟弟换换环境，心情好，病情会有好转，你父母伺候你弟弟太辛苦，也是让你父母歇歇，我们能图个啥？他大哥又说，你用什么证明你对我弟弟好？因为他弟弟不能说话，无法沟通，他要求视频看看他弟弟的现状，我就开视频让他看到他弟弟自己在吃饭呢。弟弟高兴地跟哥哥摆摆手，看到弟弟自己能吃饭，他哥哥惊讶了，马上转变了态度，高兴地说了一些客气话，还给我转了100元钱，我拒收。第七天，一同修的父亲又来电话说他妈妈想儿子，叫我们送回去。第八天，我开车和同修把一同修送回家。 同修们拿了好多新衣服、各种食品等，把车的后备箱都装满了。到一同修家后，他是自己走上三楼的，只是慢了点。两位老人看儿子能走了，脸也胖了，又知道自己能吃饭了，高兴地拉着同修的手说，太感谢你们了，亲兄弟都不敢接，你们太好了。同修借此机会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二老也接受了，播放器也留下了，也同意儿子学法练功了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给予我新生，使我从一个业力满身的人进化成为金刚不坏之身。我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把还没去掉的人心观念彻底清除，要正念，不要人心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我们都在变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庭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1日。我是一名在医疗系统工作的大法弟子，走在修炼的路上，不知不觉已经有10多年的时光了。这一路像从一个刚刚得法时幸福引以为傲的孩童，真挚纯净又懵懂，到一个勇敢闯荡的少年，满腔的热情愿意献给困苦挣扎的世人，虽不畏艰险，但又缺少圆融，再到一个常常静静依大法向内照，沉着醒悟，为他常在的大法弟子。在这过程中，发现身边的人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，真的体会到法的力量。下面分享几个事例。第一部分，丈夫的变化。记得我刚刚得法时，家里的矛盾很突出。由于邪党制造的恐怖气氛，他所批判的事情很多人不敢听，不愿信，有的避而远之，丈夫也是从来不听。当然这里也有我修炼心性的因素在里面。我在家里，丈夫几乎每天夜里都要把我从床上拽下来，真是劈头盖脸就是一顿。那时心里压力很大，可是初出茅庐不怕虎的劲儿使得我硬顶。丈夫那时总说我，看看你跟刘胡兰似的，就会梗脖子。可能表现出来的就是个性烈，没有柔软下考虑别人，所以硬顶过去了，对于他并没有起到好的救度的作用。那时也知道给他讲真相，可是他根本不听，还把东西扔了。我不悟，不知道修慈悲心，就是一个劲儿的做自己要做的，使得他不理解，扔大法资料也造了业。随着修炼的成熟，慢慢的知道了要注重他人感受，因为修炼人是不求自己得什么的，只求对方能得救，这才是目的，真心是最能打动人的。逐渐的，我发现丈夫变了，有的时候也和我说《修记》中所讲，向心去求，回首即是灵山。家家都有难念的经。在女儿考大学那段时间，女儿情绪不好，影响成绩。我丈夫很担心，竟然和我说，咱家就是西游记，看看该放下啥。我很惊讶，这明明就是修炼人说的话。原来丈夫相信无神论、进化论，还列举一些人是猴子变的假说推理。后来慢慢的，他也看起讲经论道的东西，过年还供饺子给神仙。原来他经常看那些革命洗脑电视剧，现在也说自己知道那都是在说谎，说共产党也知道他在说谎，他依然说谎，还和别人说没有比共产党更流氓的了。慢慢的，
由原来我只要在家说关于修炼的事儿，就要掀房盖儿，看到我盘腿就使劲搬下来。到现在，我每天早上都可以打坐一个小时，他安安静静地在旁边待着。原来在家里看见大法的东西就生，现在我在家里可以正常听法，都在变化。当然，距离能够让他真正明白大法是什么，他也是未法来的，还有一段距离。不过我已经看到了，随着我的修炼，是能够让人发生正面改变的。第二部分，女儿的变化。现在孩子长大了，都要自己管自己，拒绝听大人唠叨，即使是帮他纠正坏习惯也听不进去。比如甜食不离口，爱喝饮料，吃蛋糕，玩手机等等，总说就嫌烦。我意识到，孩子表现出来的状态是给大人修的，修他不是反了吗？他怎么会听呢？法理说要向内找，我这向外肯定结果不好。于是我静静用它对照自己，我对口味也是有执着的，认为都是生活中的事就不太重视。可是执着什么也不行啊，不也得放下吗？喜欢吃甜，喜欢吃酸，喜欢吃辣，这不也是执着吗？我注重修自己了，发现女儿在喝饮料开始要三分甜了，说太甜受不了。我有时累了，也拿起手机刷视频，歪在那儿一躺，不知不觉两个小时就过去了，虚度光阴。我开始放下对手机的执着，女儿也放下手机，让我陪她出去散步，路上还能交流一下心里话。孩子就是家长的一面镜子，所以我看到他有什么不对之处，第一念就是修我自己。往往这样做了，也不用我张口说了，他自己就变了。只要踏踏实实地修自己，比唠叨多少句都强。第三部分，姐姐的变化。姐姐是个基督教徒，这么多年，我们没有停止过彼此的碰撞。因为姐姐在老家，每年只有过年才见一次，所以每次抓住这个机会想给他讲真相，可他每次都不听，还给我背圣经，总是说我修的是假的，不能相信。因为圣经里讲到有假圣人的出现，所以他就认定一神论，其他的都是假的，不正的。我每次都守不住心性与他辩论，次数多了，家里的孩子们每年都说又得看你们争论了。谁也说服不了谁，也知道这个状态不对，救不了他，自己也提高不上去。慢慢的，我注意修自己这颗争强好胜的心，容不了别人说不是的心，说不过就堵别人嘴的心。我发现姐姐能听进我从法理上说的理了，也认同了，有时还问我如果和别人说效果不好，那该怎么说呢？我一听，这不是我当下正修的心性考验吗？慢慢的，我们不争吵了，还在一些问题上达到一致。比如，无神论是罪恶深重的，撒旦是诋毁神、毁灭人的。放下了证实自己的心，就改变了急切改变别人的心。把大法的法理缓缓到来，人的改变就在不知不觉中。第四部分，单位同事的变化。现在大陆的医疗环境，医疗腐败已经成为自认为正常的事了，只不过风声紧点儿就收敛点儿，风声过去就更加疯狂，根本的道德不提升，邪党只是转嫁矛盾，显示自己清正廉洁，缺钱似的割韭菜，一波波的搞运动，反而慢慢的把人都搞疲了，胆子更大了，位高权重的更是目无法纪， 所以反腐倡廉却越长越富。在我得法后，就自觉按法的要求做，不但商业贿赂不沾，一般的人情往来也把握好，不同于常人对待。慢慢的，科室里公开收取药商好处的习惯渐渐没有了，也不像过去经常以各种理由要礼品、请客吃饭等。科室的领导也越来越倡导做事要对得起良心，不求名不求利。在选拔科室负责人时，我主动推荐了同事，没有上院里讲论资排辈到自己，结果同事顺利当了科室负责人。因为大陆当领导都要求入党，我和同事讲真相，结果院里也没有要求同事入党。现在科室发展也越来越好，受到很多患者的信任。从自己身边人和事的变化，我明白了为什么师父经常讲作为修炼人要正视法。修炼人的表现就是在和周围的环境讲真相，就是在正视法的伟大，就能够小到改变人，大到改变家庭，再大改变社会，甚至全人类。如果宇宙的规律都是有安排的，那么符合这个规律的安排就是好。为了自己，为了别人，为了更大的使命，修好自己是第一位的，目的是为他的。世纪在更替，成为新宇宙的生命，就好好的认识、学习、修炼法轮大法，身体力行，完成使命，兑现誓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崇拜背后是不修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5月21日。我们本市有一位老学员，天目能看着一些东西，有很多学员，还有一些外地学员，经常到他家去。有的说，我见到高人了，说他学法背法，每天练两遍功，说他皮肤细嫩，家里有几十亩地，晚上睡眠时间少。有的说，这位同修看得可准了，听说有不少病重的人到他家就好了，有的过不去关到他家，他都能给你说出来。实际上，这些学员们学人不学法，造成不同的麻烦，有的失去生命。后来又听说，这位老学员搞什么传销，说是在网上讲课，他往里拉同修，告诉同修说，你现在往里投钱，以后你就什么活也不用干。家人知道后，看到把钱都投进去了，家庭经济紧张了，要去找他骂他。后来这位家人找到亲戚，亲戚也是修炼人，把这个事告诉了他。后来亲戚同修找了另一位同修，他们去找和这位同修有联系的学员，说了这件事。这个学员不相信，就说，那把他找来，当面问清事实。后来这位学员承认了，他还说和北京其他地区都有联系。同修当面对他说，你把同修投的几万块钱给退回去。他说没那么多，他也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错。有很多学员不知道如何修炼，就去崇拜他，都说他法背得好，表面看起来年轻，皮肤细嫩，天目看得准等等。听说现在还有很多同修崇拜他，不知道他搞传销的事情。有以法为师的大法弟子看到这些学员把那位老年学员说得那么高，那一刻就感觉他们心里没有师父和大法，把师父和大法都给忘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大法的师父只有一个，进门不分先后，都是弟子。
这些学员遇到了大法，却不按照法来修心，今天求这个，明天求那个，岂不是在耽误自己的珍贵机缘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超法中提高修取人心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春天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5月16号。超法是我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一件事情，从2012年至今估计转法轮超了10多遍了，期间有几年时间在背法，超法时间比背法时间多出1/3，超转法轮平均每年是2遍左右。近两年来，我每日的学法时间是这样安排的。师父海外讲法每日看30页左右，转法轮每日抄2到4页。字体工工整整，体现出修炼人当时的修炼心境。也在检查自己当时的心态。好的状态自己大方、均匀，坏的心态自己小缩、无力度。每到此时，赶紧调整心态，归正人心，以崇敬的心态去抄法，逐字逐句。现在基本上是被抄状态，几乎抄完不用很费劲儿去查找对错，有错也能及时发现。但有时在思想业力的作用下，过后再校对，还会发现有少量错的地方。在持之以恒的抄法过程中，真能暴露出各种杂念与人心。往往很多时候，一开始抄法的时候是2个思想，一个是指挥笔在抄，一个在溜号，这时候往往出错的多。无论怎样，我体会到，这么一部大法，每个字背后都是佛道神，散发出的能量足以驱逐、消灭那胡思乱想，那翻江倒海般的思想业。只要坚持，就是在体现信师信法的表现。以借口静不下心来而放弃某日的超法计划，就是投降与干扰，放任自己的人心杂念，放弃此次自己该修取人心的机会。战胜干扰，坚持就是一种修炼状态，坚持就是一种信师信法。我感到法清洗了我的人心，所以每一次越过了干扰与懒惰，迎来的是内心的清净和喜悦，更多的是增添了正念。在超法的历程中，我也曾经历考验能否坚持。如身边同修说，你超了那么多，就是练练字而已吧，或者是另一种生活方式吧，等等。对这个问题，我也曾审视过自己的修炼，但始终没有停下来超法的脚步，不排除有要修取的人心暴露，更多的是看到了自己还有依赖身边人的心。人家都说了，看你还以什么为标准。修炼处处都有点化，有考验，有要修取的人心，就看自己怎么对待了。长期以来，我的抱怨心和不平衡的心相当强，反复一次次去也去不干净。后来在超法学法中，我发现是我的观念在左右着我，看不上对方这个那个，抱怨委屈，原来是自己动了人心，总以自己的观念衡量对错，所以去人心取得很艰辛、很漫长。发现了是观念在左右着，不承认它是我自己，不断的排斥。现在这些心已淡去，我悟道，是因为自己有业力，才会被这个心、那个心、这些物质牵绊。修去这些心了，这些物质才不会牵绊你了。你也不会被干扰到了，也不会难受了。还悟到遭难是业力所致，还起来就心甘情愿了，就会主动去还了，而不是苦巴巴被动去修的那么艰难冗长。悟到这一点，我在当小和尚的基础上多了个甘愿二字，抱怨委屈的心淡化许多许多，往往遇到会一笑而过。我时常在内心感恩师尊，感恩大法，使我的心容量扩大，使我不再害怕孤单无助，从而生出慈悲心，面对帮我提高心性的人，以自身从法中修出的美好去感染身边的人。以上是我超法的一点浅薄体会。
各位听众， 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